立位记二十一章，旧约圣经第三卷书，摩西律法里面的立位记。但是这一段时间我们在讲的，摩西造好会幕以后，神从把会幕立起来，神从会幕里面晓谕摩西这些律例，为着要帮助神的百姓做得合宜，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二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读两章圣经，所以读的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分段来读吧。第一节到第九节，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属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杀。第十节到二十四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到了膏油，要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入没她的儿女，因为我是叫她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缺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挨错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这段经文可能是会惹起有一些人的争议，有一些疑问，为什么神这样子定规？也许还有一些人读这样的经文会觉得说干我何事？或者是那是古代的事情。不，我们今天来看看，凡是写在圣经上的东西，对我们都会是有意义的。只是有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明白，哪些经文我们应该怎么样读它，怎么样了解它。在这里，今天我们要从利未记二十一、二十二章，特别看神，对一种人说了一些定规的律例，就是祭司们。祭司一向在世界上无论哪一个民族，特别是古代的民族，他们祭司在他们中间都是特别尊贵的一种职分哦，因为自古以来人都觉得天最大，人要有敬天的心，也需要祭祀，这个有可能是亚当传承下来的 神的心意吧。所以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要流血、有牺牲、祭祀、献祭的事，主导这个的是祭祀。所以祭司常常是特别尊贵的职位。其实后来世界上许多地方成立了邦国，有了君王，可是祭司仍然有他独特的尊贵的地位。在这里神也是这样说的，他说祭司在民中为首。你看没读到这句话第几节啊？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四节哈，祭司既在民中为首，祭司是为首的，带头的。可能犹太人领受这个，到后来在某一些犹太人历史上的时代，祭司就变成在民中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的人。可是那不一定是神原来的意思。为首的意思不是要你发号施令，要人家都听你。我相信为首的意思常常是这样的，就是在敬虔、在圣洁、在美善的事情上面都应该成为别人的榜样。所以神给他们特别高的标准在这些事情上面，做祭司的应该是这样。如果你做头也是这样，你看我们这个人会不会心里面有什么污秽，或者有什么美善的事出来，像常常从头开始，对不对？你怎么样想事情，你要怎么样对一件事有什么看法，你想要做什么，常常是跟我们的头脑有关系。可能也类似这样，圣经提到像这样的人，像祭司，他们是在民中做头为首的，带头的。那个意思就是他们应该在那些美好的事情上面走在前头，做百姓的榜样。所以神给祭司们有更高的标准。如果你明白这个，我们来读刚刚这些经文可能会有比较正确的领会。这个地方你不要翻掉，我想请大家读另外一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这个是新约时代神讲到在新约时代的教会百姓中的领袖，就是教会里面的领袖，那个时代比较常称为长老，有的时候称为监督，我想比较接近现在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做牧师的。彼得的意思也差不多是这样，他们应该在民中，在神的百姓中间，在教会里面，他们是为首的，做头的，可是意思是他们要做群羊的榜样。来，我们来读这几节经文，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五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到第四节就好，对不起。对吧，这里也是提到做领袖的在教会做长老应该要成为群羊的榜样。你知道无论保罗、彼得在面对初代的教会，神托付他们照管羊群，一个在犹太人中间，一个在外邦人中间，圣经里面称犹太人之外的人，就包括我们在内，被称为外邦人，都是这些使徒们都被神托付来牧养这些群羊。他们都会遇见一个基本的问题，你知道初代教会的信徒并不是从世界上的人当中那些特别敬虔、特别行善、特别有美好品德的人从那里神招聚来成为教会的，一点都不是。 初代的教会信徒的人都是有许多了，不是全部，但是有许许多多都是，这是主耶稣说都是罪人呐、啊。他来不是要造义人，乃是造罪人，包括了在世界上被看、被轻贱、被看为不值得的人，有许多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们原来生活的环境是在一个罪恶的环境跟风俗里面，他们从那里被神呼召出来得救恩的。有一次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一封信的时候，在那里提到一些各种罪恶，有一些听起来很不舒服的一些罪。保罗讲完列出那些罪以后，他说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从前也都是这样的，他这样说，所以他们都是像这样。可是神从其中呼召人出来，叫他们分别为圣，归给神，得着救恩，生命被改变。所以其实教会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在希腊文里面教会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它从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就是出来，有点像英文的介系词 from F-R-O-M， 另外一个字是呼召的意思，召唤的意思。所以教会这个希腊字 Ecclesia 那个意思就是神所呼召出来的，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你知道这些人虽然得救了成为基督徒，他们生命有改变，可是不一定表示他们一成为基督徒就立刻变成一个没有瑕疵的圣徒，那是不可能的事。神量给我们在世上要有一段年日过生活，就是因为有伟大的工程要做在我们身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跟我都是一样，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就是还在施工当中。所以有的人这样讲说，讲到自己说请大家包容，因为我们还在施工当中，如果有诸多不便请多多包涵。你对别人特别应该要这样。可是我今天要提到初代教会，他们也是这样，他们虽然被神改变，当然一定生命里面有一些地方真正的改变，可是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那么快就把过去在这个整个世界上照着原来的风俗习惯还有他自己的旧习性立刻就全部变成完美圣洁，不一定这样。所以有的人身上还带着原有的风俗习惯样式，比方这是今天跟我们读的经文有关系的，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们还有三妻六妾。因为那个时代人不只有一个妻子是很正常的事，所以多的是进入教会里面的人原来也是这样的。我们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他特别，因为他在外邦当中宣教，这种情形就更普遍。彼得在犹太人中间，犹太人因为自古以来有神的道有圣经，所以他们过的生活会比一般外邦人比较没有那么随从这些世界上的风俗习性，也比较没有陷进世界上那一类的世俗的罪恶里面。可是保罗在外邦宣教就不一样，所以他在外邦容易遇见这些事。但以我刚刚讲的婚姻这样的事情来讲，我觉得我读新约圣经读保罗的书信，我觉得保罗好像没有从一起头就看人信主就要解决这件事叫人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弄整齐了。如果今天这个时代有可能需要，可是他们那个时代整个的社会都是这样，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世俗的法律仍然只准一妻，对不对？一夫一妻哈，跟那个时代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读保罗书信，我没有觉得保罗急着要修正他们这些事，但是呢他做一件事，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当他针对 教会里面的长老监督，也就是那些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就像旧约的祭司一样的时候，他要求他们一个人在教会里面要成为长老做监督，要有一些条件，提到他们的一些品德等等。其中有一件事他屡次提到，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样说的。这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有人帮我们找出来了，是第二节，做监督的，也就是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从这个经文，我自己猜想，彼得、保罗没有明确的这样说，可是我觉得很可能他给这些教会的领袖更严格的要求。如果在教会里面所有人都已经是这样，其实这个不太需要特别这样说。我猜保罗的意思就是在新约时代，在教会中做首的人，我想做头的人不只是传道人、牧师吧，特别是在服事人上面带领的人，也许包括主日学老师、小组长等等。保罗要求他们要率先，要做榜样，要带头，不要随从世俗，也就是更严谨的分别为圣。可是对于一般的信众，他们活在那种世代里面，还受许多风俗习惯的影响，好像保罗没有那么急着用律法规范来要求他们。有可能是这样，保罗觉得先从领袖的榜样着手。领袖有好榜样，很可能对于下一代他们 教导出来的人会有帮助。可对一般人，我自己猜想，也许保罗会想到摩西律法里面的一个条例。保罗是很熟悉圣经的嘛，那是在出埃及记21章第10节的话，出埃及记21章第10节，神讲完十诫之后，讲到一些细则所讲的话。他提到如果有人不只娶一个妻子，因为那个时代的风俗就这样，其实连犹太人也是这样，你记得亚伯拉罕就娶过一妻一妾，对不对？雅各两妻两妾，神并没有在那个时代并没有要他们立刻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摩西提到当有人这样的时候，他说如果你另娶一个，那么原来的你原来的妻子，那个女子的食物啦、衣服啦，还有你跟她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啦、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你们读过 律法里面有像这样的话？用我们今天的时代来讲，这个当然不太需要这样的话，我们本来就被要求要一夫一妻。可是那个时代摩西是这样定规的，或许保罗有想到像这样的条例，所以他没有立刻要求那个时候的信徒要这样。可是如果有人是像这样的，他希望在教会做领袖的不要是这样，所以显然保罗还是认为应该一夫一妻比较好。我想那也是律法里面的话。旧约圣经快结束的时候，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二章提到这个，就是神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一点人，可是他只为亚当造了一个夏娃而已，那里是这样说的。可是我想我们回到利未记的21章，我刚提到这段经文有些地方可能有人争议，会有人争议的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而是摩西在这里给祭司一些规范，比方不可以轻易挨近死尸而从属沾染自己，除非那是你至近的亲属。像我就常常违反这条条例，因为我常常要办丧事。我办丧事的时候，我不会离那个遗体、离那个棺木远远的。刚好相反，我常常到了殡仪馆，如果他们遗体已经安放好了， 我都会刻意过去看一看的。可是你知道，在律法中本来就死尸是不解的，但是啊，到了新约时代，我想不再是这样。你记得我们的主，他跟我们一样，是他自己带头做榜样的嘛？他靠近死人，他还摸死人。不过有一点我们跟他不一样，他碰到死人，死人就复活过来，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常常经验这个，很偶尔有时候在教会听见有这样奇妙的事，多半的时候不是。我想那也是正常，如果只要牧师去一碰，人家都复活，这世界不用多久就人满为患了。所以是逐渐死掉一些人，应该是上帝安排的，我想。你看主耶稣伸手拉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那个十二岁的已经死了的女孩就活过来。死亡遇见真实的生命的时候，就不再是不解的。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拥有神真实的生命，我们并不需要觉得我们碰触死人是不解的。可是旧约时代为什么要这样定规呢？因为神想要人知道死我死是不健全的事，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因为他造人的时候并不是要人活几十年然后就死掉，并不是的。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包括跟他的永恒有份。只可惜人类后来堕落了，对吗？所以人堕落以后就偏离了神最初创造我们原来的样貌。所以神想要人知道死就跟罪一样，是一种亏缺了神的荣耀。后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也差不多是这样讲的，他说死是从罪来的，因为亚当一个人犯了罪，死就进入世界，而且临到众人，连不与亚当犯一样罪的他的后代，包括我们在内，都在他的权下。他指的是死亡，都在死亡的权下。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以后所说的话。所以神在旧约时代借着这个表明这件事情。所以当他面对大祭司的时候，给他们更严格的要求，要求他们不要轻易的碰到死尸。利未记二十一章第十节，我们来看看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一节，在这里有一个有点奇怪的要求，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有承接圣旨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因为那个时代人一些家里有丧事，他们会这样做。所以刚刚我已经讲了，神对祭司的要求更加的严格。那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意义是什么呢？神在旧约时代让他们觉得死亡是不好的，是污秽的，不洁的，是不健全的。可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在新约时代不再是这样，而且连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自己经过死亡，如果死亡是不洁的，我们的主身上不会有任何的不洁，对吧？可是他经过死亡，所以对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是什么意义呢？我想很可能神不要我们活在生命的死寂当中。你生命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状况，我们会用死亡来形容它，对不对？对吧？我们台湾人有时候骂小孩子骂他吸就吸呢，我们普通话说那个死样子。有时候我们用死亡形容一个我们认为不对的情况。其实圣经也是这样，也许你可以看一段经文，在犹大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的前一卷书，犹大书，我们看十二节， 看他怎么形容这个。犹大书十二节，犹大书没有分章，他只有一章，他说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面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意思就是也参加我们的爱宴的意思了，正是骄使，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是没有雨的云彩，被风飘荡，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来。主的兄弟犹大就是要形容有一些人，说他们是死而又死。十三节说他们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墨子来，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他讲的是哪些人呢？这个你要看前面那几节哈。从第九节开始，他提到就是天使长，那个最有全能的天使长米迦勒，为一件事跟魔鬼争论的时候，他也没有用诽谤的话啊、用粗话骂他，他没有，他最多只讲到主责备你吧。他说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敢毁谤在尊位的，对权柄没有一点敬意，他们讲起话来就是像这样。其实你今天在媒体上可以看到有许多人是这样，包括有一些被认为有地位的人，我们不要学他们，圣经不喜欢我们这样。他提到有一些人走该隐的道路，为利王巴人的错谬里直奔，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我不详细讲这些，这是旧约里面有典故的事情，可是那里很明确的，主把有一些行为说成是死而又死，对吗？你有没有碰触过一些东西，你觉得你碰了就好像碰到死尸一样，不是碰到别人的死尸，自己就变成有点像死尸一样，有没有？你会不会觉得有些是这样？希望你觉得这个，如果你碰触过真实的生命，你就知道是这样，不是等到人变成寂静了躺在棺木里面才叫死。我们活着的时候你可以讲话，可以吃饭，可以做很多的事，你仍然可以是死的。如果你真正的碰触过真实的生命，你就会知道一旦我们离开那个，就像死的一样。还没有这样的时候，你反正原来就是那样，大家都差不多一样。可是你一旦知道我们里面可以有神的同在，可以有活水的泉源，一旦失去那个，你就会觉得像死了一样。圣经明确的讲，当我们恨弟兄的时候，就在黑暗里走，在黑暗里跟死亡的意思是差不多的。如果我们容许郁闷、苦毒、不饶恕、抱怨、忧虑、重担等等留在我们身上，不去依靠主去对付它，那个在我们身上就会带来死亡的，对吗？活在阴暗、死气沉沉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缺少对神对人的火热的爱，也是像这样。但是不洁的要用活水来洁净，这是我们在讲这个系列之前，我们讲到洁净的里的时候讲了很多次的。我给你讲一个例子，许多年前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她现在不在我们中间，有一天她告诉我们她的弟弟住院，而且情况很不好，医生认为她也许只有几天的寿命，就一点日子而已。他告诉我，可是他弟弟身上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发生过一件不幸的事，很难饶恕。他结婚有一个小孩，有一次他们不晓得要去做什么，就把小孩小小孩托给他一个好朋友帮忙照管，结果那个好朋友不但没有好好照管，好像还凌虐那个小孩，这是我们常常在报纸上看到的，而且让那小孩子后来死掉。虽然后来那个朋友被在法律上被判刑，关了好几年的监牢，可是这个人他的弟弟始终无法忘怀，一直放在心里面，完全没有办法饶恕，让那个苦毒啃食他的生命许多年。那时候他四十几岁，好像差不多刚好四十岁我记得。 所以如果算一算，如果他二十几岁有小孩，他让这一件事情留在他身上十几年的来，他姐姐希望我们去帮助他，我就去医院看他，谈一谈也谈得很好，然后我们就问他你要不要受洗，他以前就听过福音，他其实有根基的，他就摇摇头，我们也没有勉强他，他自己知道他年日不多，但是我忘了我怎么跟他讲，我大概我还是给他讲一点神的话，然后告诉他如果什么时候你预备好要受洗，可以来找我们。我没有完全记得，好像他姐姐有让他知道我们晓得他的事，所以我们有稍微跟他讲到神的饶恕还有等等，反正大概就是这样。他拒绝我们就回去了。那天晚上他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他弟弟忽然改变了，做了一个决定，想要受洗。我们可能当天晚上就去医院，后来我们给他施洗，大概再过两个多礼拜他就去世了。他姐姐告诉我们一件事，其实我们再去探望他我们也有看见，他说我弟弟活着四十年，只有这两个礼拜才是真实的活着。其实是很让人得安慰的一个故事，因为无论他过去怎么样，神给他一个恢复，对不对？当然如果他能够更早一点就更好。可是我们的主充满了恩典怜悯，他就是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不要常常让这个死亡在我们身上这样做吧，对吧？不要沾染死尸，我想那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再看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利未记二十一章第五节第六节，这里也讲到一些有点奇怪的东西，不可以使头光秃，不可以剃除胡须的周围，不可以用刀划身。你在犹太人习惯都留长胡子，你在海外只要看到戴着黑帽子留着一脸胡子的男人，很多都是犹太人。他们为什么要剃除胡须的周围呢？圣经学者觉得那个时代其实是视为列国，不认识真神拜偶像的人，他们有一些稀奇古怪的习俗，他们会做这一类的事。你记得以利亚面对拜巴利的那些先知的时候，当巴利的先知要做法的时候，他们其中一个作为是拿刀刺自己的身体，对不对？他们好像有一点这种意思，就是他们相信人死的时候四周都会有一些神明围绕着，其实是鬼魔啦。他们剃胡须，放出一点身上的血来向那些神明致敬，或者是讨一个吉利，有点像这样。可是神不要他们这样，可能那个有的时候已经变成习惯，即使你没有拜偶像，有的人也会做类似的事情。像我们今天有的并不见得去拜拜的人，却做其实是拜拜的时候他们有的习惯。可是神不要祭司沾染这样的污秽。在这张圣经里面有一项也许特别会引起争议的，或者是很值得讨论让我们困惑的，就是关于祭司的婚姻。神对祭司的婚姻有很严格的规定，祭司不能够娶妓女，不能够娶被强暴过的妇女，甚至不能够娶离婚的妇女。如果是大祭司，甚至连寡妇他都不能娶，他只能够娶处女为妻。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沿用到新约时代仍然是这样呢？我自己相信神的本意是要表明做领袖的要在婚姻上面特别的圣洁，成为全羊的榜样。因为其实不要说到了新约时代，就是在旧约时代，神也没有把在婚姻关系上面失败的人 当作永远不得翻身的不解，并没有，对不对？你知道，在大卫王的家谱里面，他的祖先里面有一位娶了一个妓女为妻，你记得吗？那是谁？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妓女叫什么名字？喇合，谁知道喇合的先生叫什么名字？喇合你比较知道，不知道他先生的名字，叫做沙门啊，沙木的沙，门口的门，沙门。嗯，你不太晓得沙门的名字，但是很多人知道他的儿子跟媳妇的名字。他的媳妇叫路德，他的儿子叫波阿斯，听过吧？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所以沙门拉合是大卫王的曾曾祖父祖母。这个太咒太骂是不是？太祖太慢是曾祖父曾祖母是吧？再上去怎么叫？反正就是这样，差了五代的祖先。你看，神让大卫王出自一个他的祖先里面有一位曾经做过妓女的人呢，而且那不只是大卫的家谱。你要知道，大卫传承下来那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神的儿子的家谱。所以你怎么能够只要看到一个人做过妓女，就认为他是不洁到永远呢？不可以服侍主或者怎么样？显然那不是圣经的本意。关于寡妇，在教会历史上有几个有名的婚姻啊，是一个教会的领袖娶寡妇为妻的。你听过这个吗？你知道约翰加尔文？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位器皿，在16世纪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的领袖。今天他所做的事情一直到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风貌是跟他有关系的，今天的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人他娶了一位寡妇为妻，而且那个寡妇还尬冷的孩子来，就是他原来跟前夫生过两个小孩的。他跟他结婚没有几年，那个妻子就去世了。后来加尔文没有再婚，而且一直的担负责任抚养那两个小孩子。还有比他晚一个世纪，17世纪贵格会的创办人，一个特别圣洁的一位神的仆人 George Fox，他也一样，他娶一个寡妇为妻，而且是一位比他大了十岁的一个高贵的女子。那个寡妇的丈夫原来是大力反对 George Fox 所带起的贵格会的教会的人，可是后来改变了。他去世以后，他娶他的妻子这个寡妇为妻。这些条例用在今天，是不是离了婚或者是跟离婚的人再婚去结婚的人就没有资格做传道人呢？如果根据刚刚读的经文是像这样的，人会这样讲，尤其觉得到心里还是这样，可能跟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有关系。请看马太福音19章第9节，马太福音19章第9节，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那个时代讲被休，意思就是离婚了。对啊，因为主讲过这个话，所以显然，如果不是你的配偶犯淫乱的罪，有外遇，你跟他离婚，就是犯淫乱的罪。如果你娶这个跟人家离婚了的人，或者嫁给一个离过婚的人，也是犯淫乱的罪。所以如果连一般的基督徒主讲这个话的时候，并不是针对他的使徒，针对传道人，而是一般人都这样，那何况传道人呢？但是其实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并不认为主讲的这些话应该这样，始祖的 直接的应用在我们今天。圣经里面本来就有一些话，它是跨越时空，一直都是这样的。有另外一些话，你需要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良心、不同的风俗习惯，那是伦理的问题，对吗？希腊文里面伦理这个是 ethic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风俗习惯的意思。也就是伦理就是你要随着每一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他们大致上一般人的风俗习惯，或者我有时候用一种另外一种方式讲，叫做公共的舆论，一般人的见解看法来做的合宜，那个叫做伦理。所以有些人觉得主讲的这些话跟旧约很多律法一样，有它的时代性，而今天我们应该取其精义，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应用。就像上一次来上上次我们提到的，圣经里面有一些条例，特别是像民事性的条例，有许多你应该取其精义。保罗自己说，这一切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呢。嗯，我个人比较会采这样的看法，就是无论摩西律法里面所提的类似这样的条例，或者主耶稣自己讲的那些话，或者针对当时都是比较针对当时一般人的错谬或者习俗而有的规范，而并不是一个跨越时空我们都应该按着字句来遵循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比较注意的是基督的见证，因为所有这些是一种见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活出基督生命的榜样，成为一个见证，是新约时代的核心价值，对吗？是福音的核心价值。想想看，如果有一个人他离婚是因为厌倦自己的配偶，喜欢上别人，或者因为情欲而轻易的有另外一个人，或者是轻易的离婚跟别人在一起，我想那显然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显然跟所蒙的召不相称，也不会对下一代做出好的榜样来。凡是这一类的事，我觉得那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可是有一些人离婚并不都因为这样，有的人离婚是因为对方常年施加暴力，喜欢喝酒，每一次一回来就打妻儿，无论是言语暴力、肢体暴力，那样的丈夫、那样的父亲有可能并没有犯淫乱的罪，并没有外遇。你知道碰到这个，如果有人受不了暴力想要离婚，有些基督徒就会跟他说，你先生又没有外遇，你不可以离婚。我建议大家，我想在我们教会的人应该都听我讲过不止一次，你不要随便这样跟人家讲嘛。我不觉得律法是这样用的。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下一次他遭受暴力的时候，你要不要陪伴他？如果你没有办法替他承受他丈夫施加的暴力，我不觉得你有资格告诉人家你不可以离婚。我们并不鼓励人家离婚，可是至少我们不应该随意的给人这种绝对的规条。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所以离了婚会再婚，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有的人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有的人是因为他的感情上的问题，有的人在这方面比较弱，他们没有办法这样。他如果你一定叫他不可以再婚，他有可能后来会陷到不该有的罪里面。保罗讲过这个，虽然他针对的是寡妇，他说如果是这样，宁可他再结婚。有可能对离婚的妇人或者是男人，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另外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独立生活，跟经济问题有关，或者跟抚养小孩有关。如果你要求他们不可以再婚，他有可能会为了生活到后来连聚会也都不能聚会，那有什么意义？你要他遵守你认为的神的道，他连聚会都没有办法聚会了。所以有时候像这样的人离婚或者是再婚， 也许很值得我们同情。不过摩西的律法也提醒我们，也许对于传道人我们标准会更高一点，因为他们是要做榜样的。所以如果一个传道离婚或者离婚以后再婚，如果他们因此让弟兄姊妹觉得他们在婚姻上自己都没有好的见证，那么羊群怎么样信服你的教导呢？对吗？因为传道人是应该要教导这些事的，那你怎么样教导这个呢？你不能每一次教导人家都说应该这样做，可是你们不要看我，那不是圣经里面讲到领袖应该有的样子。可是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见看见一些例子，就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位弟兄或者一个姐妹，他离了婚，甚至他有可能再婚。无论他过去那样做是有什么理由，或者其实是不应该的，可是后来他好好的跟随主，而且大家都公认他在许多方面活出圣洁的生活，很美好的榜样，所以他们接纳他成为他们的传道人，那有何不可？如果在那种情况里面，我们一定要介入说，因为他离过婚或者因为他再婚，一定不能够做传道人。我觉得那个我们没有抓住核心的意义。那些没有离过婚也没有离婚又再婚的人的传道人，都很好吗？其实不一定，对不对？对吧？如果有一个人即使有这些过去的背景，跟他们现在活出也很不一样的样子来，我常常觉得神给我们就是这样，他可以忘记过去的事，他看我们前面的。你不能把过去的丰功伟业拿出来呈现在神面前，你前面要走得好，可是你也不需要因为过去有过的失败，甚至是在黑暗当中的光景长记在心里，不需要这样。我们对别人也不需要这样。当然有一些这样的人，我们不能看他一下子，需要一点时间的，对吗？可是我称那叫做公共舆论。今天听我的人，如果有的人不同意我这样说，他们认为摩西的这些条例应该直接沿用到新约时代，我同意。你既然这样看，你可以自己守着。如果你遇见教会没有这样做，你可以离开那个教会，你不需要跟他们一定要争论，非要他们跟你看法一样不可。我就是要让你知道，今天在普天下的教会，包括有一些被认为很好的教会，还有一些很圣洁的传道人，他们同意我刚刚讲的这个话。所以那不是一个放在普世的价值上面大家都认为是那样的。所以如果你持守那样很好，一旦碰见人家不持守，你可以去找到跟你同样看法的人，应该找得到的。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把这些当作绝对的规条。你知道在同一章圣经里面提到，肢体有残缺的，器官有残缺的，也不能做传道人。这一点你觉得你也会把它当作在新约时代直接按着字句来实行吗？如果碰到一个脚不方便的人，无论因为小时候有小儿麻痹，或者因为后来车祸，你就觉得他不能做牧师吗？你如果不会，你就不应该对前面我们刚讲婚姻的状况也要完全一样的看法。因为那写在同样的规条里面。当然我知道婚姻的事是因为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也讲过，可是就像我刚刚说的，有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至少你可以参考这些想法。如果根据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你如果年纪大了，你原来是一个牧师，年纪大了你有白内障，你就不可以做牧师，因为这里说眼睛有毛病的，白内障是眼睛的毛病，对吧？所以我比较相信这里讲的祭司要没有瑕疵，就像我们在讲祭物要没有瑕疵一样，是指的内在的事。 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我们都应该尽量使自己纯全无疵。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仍然应用在今天，看它怎么应用。视障的人，一个失明的人不可以做祭司。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一个连真理都看不清楚的人，很可能不合适做传道人吧，对吧？其实也不合适做主日学老师。一个人耳朵耳背，不，我指的是他听不见羊群的内心的呼求的牧人，他怎么可能是好的牧人呢？对吗？有的时候羊群外面看起来好好的，可是你要听得见他们内心的挣扎跟呼求。还有的人是瘸腿的，不是指外面的，他们行事啊，一高一低，没有原则，朝令夕改，这种人做领袖很苦，领袖很苦，对不对？对吧？你有没有遇见过有的领袖，他们全凭他们的感情喜好行事，他没有原则。他今天面对这个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下一次他刚好情绪这个蛮舒畅的，或者是那个人是他特别喜欢的，他就可以允许另外一个做法，让跟随的人无所适从。那种人不合适做领袖，对吗？所以你不要行事一高一低。还有，如果一个人是没有公平公义、徇私苟且的人，他怎么能够成为好的牧者呢？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从这些角度来着手，来了解这些经文。利未记二十二章，最后我们有一点时间讲利未记二十二章，我不整个读了，你自己回去读。在这里仍然提到一些摸了食尸啊这些不洁净，不过比较多在讲关于祭司的食物，因为祭司吃的东西是百姓献祭的东西，要分出十分之一啊，或者有一部分给祭司，这是神安排的。可是当祭司沾染一些律法里面认为不洁的事的时候，他就不可以吃那些至圣的物。有些情况你的沾染不洁，并不是那种长久的严重的事的话，他并不是要你一直都不可以吃，那你就要饿死了。到了晚上可以吃，这就像我们讲到洁净条例，你记得有一些事情是得洁净，到了晚上洗澡洗身换了衣服就变洁净了，对吗？有点像这样。另外有一些就是不是祭司，而是当神的百姓要献祭给神，他们献上的祭物供物也有一些规矩，这是在这些这一章圣经利未记二十二章里面提到的，跟祭司本人一样，那些祭物也需要是没有瑕疵的。如果有人献一只羊，却献一个挑一挑，觉得哎呀，这只羊在我的羊圈里面刚好是瞎了一只眼睛，或者是瘸腿有点瘸，就把这个献给神吧。神不允许你这样做，你不要像有一个有关小朋友的故事，妈妈给他两个铜板，两块钱，叫他一个给他零用钱，一个上主日学的时候要奉献。他走路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有一个钱就滚到水沟里面拿不到了，他就跟神说：“主啊，你那一块钱掉了。”我想在这里的律法差不多这个意思。好，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关于祭司本人吃的食物，还有神的百姓献祭献上什么的条例。祭司既然是被神设立的，他其中一个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来服侍神，因为他服侍的地方是进到神的面前。在旧约时代，人因为有罪是不能够进到神面前的，所以神只定规了亚伦跟他的后代可以进到圣所里面去侍奉神。因为侍奉神是需要进到神面前，而不是只是去做一点什么事而已。所以事实上祭司的含义不只是讲到侍奉，也讲到 他们可以亲近神，可以靠近神。可是，在新约时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使我们得到洁净，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与神和好，可以来亲近神。所以其实圣经明确的讲，在新约时代，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祭司，对吗？圣经称我们叫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不但是祭司，还是君王，我们有王权。但是能了解的，如果我们得救以后成为基督徒，被称为上帝的儿女，上帝是伟大的君王，世上没有哪一个君王能够及得上他。那我们是他的儿女，当然就是王子公主都有王权。那个做王不是像世上的君王管辖别人，而是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做王。比方你管得住你的脾气呢，就是做王的意思。不只是这样的，做王也有做王的尊贵的地方。你为了一点钱，一点小东西，一点小事跟别人相争，那一点都没有王的尊贵，对不对？王拥有一切，他不需要跟人家相争的，类似这样。我们曾经讲过跟君王有关系的道，哦，今天不要多讲这一件事。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可以做君尊的祭司，有神的王权，有可以做祭司来亲近神，来侍奉神。也许你可以看两处经文讲到这个，我们都是祭司，免得你读这些关于祭司的经文觉得那干我何事。一个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是我刚刚提到的经文，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他说唯有你们，一起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另外一处在启示录五章第九第十节，刚刚那个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先来看启示录五章第九第十节。来，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这不是只讲到传道人，对不对？所有蒙耶稣的宝血救赎的人，成为基督徒的人都包括在内。所以给祭司的这些要求，最好我们今天也这样要求自己。神期待我们成为圣洁，归给他，我们被称为圣洁的国度。这里提到，如果一个祭司沾染不洁，就不可以吃圣物。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显然不适用在今天，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去献祭，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献了祭，而我们自己呢是献上自己为祭，重点不在那些食物。可是这件事情，我把它这样应用给你做参考，就是如果你还在犯罪。这是新约时代讲到不洁的含义，旧约时代都用外面的东西碰了什么啦，遇见什么啦是不洁。在新约时代，那个不洁是从里面出来的，当你违背神，对吧？哦，就是不洁。当你还在犯罪，心中想的都是那些事情，比方贪恋钱财、自私自利、汲汲营营于世上的名位等等，或者是现在单立在肉体的私欲里面。有的人过这样的生活，一到教会里面就很敬虔的样子，入境随俗嘛，坐在那里啊，唱诗歌啊，看起来就很敬虔，甚至参与服侍。敬拜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好像也很享受神的同在。你小心，不洁的祭司如果吃祭物是得罪神的事。这样你懂我意思？这是我的应用给你做参考。并不是每一次我们觉得说很享受神的同在都是好的。我也不要有另外一些很认真的人误会着我的话。如果你还不是很完全，你尽量的要跟随主走在他的道路上，可是觉得自己还不完全。我不刚讲的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的一个人活在 自己知道是不对的光景，却不去改变自己的。那张圣经利未记二十二章也提到，神要求百姓献上的祭物跟供物必须是没有瑕疵的。你知道在新约时代还是有人守这个条例，也蛮好的，一个敬虔的条例。我喜欢一个故事，以前我们讲过，有一个机构叫做全福会，你们听过吗？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很长的一个名字。国际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这个大概是他们的全名。他的创办人 Demos Shakarian， 他是亚美尼亚人。他讲过他的祖父的一个故事。他祖父还在亚美尼亚的时候，隔离了高加索山脉，在过去就是俄罗斯。俄罗斯那里有一些圣徒，有时候会攀过那个山来探访这边的弟兄，他们彼此有交流，有交通。而那些俄罗斯人远在五旬节运动前五十年就已经经历一些圣灵的工作，他们来提到我们可以被圣灵充满，可以说方言。这边有一些人接受，有些亚美尼亚人并不接受。 Demos Shakarian 全福会的创办人的祖父是不接受的，可他还是有一个他们那个时代都是这样，他们认真守神的道，所以看见有弟兄来，他们觉得应该接待他。有一次他们又有消息说有一群俄罗斯的弟兄们要来，所以他就要接待他们。他是一个农场的主人，他就到他的农场去看，发现最合适拿来款待客人的是一头特别大的肥壮的一匹牛，牛叫一匹，一头牛。可是再仔细一看，那头牛一只眼睛是瞎的。他很熟悉利未记这个话，你知道吗？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可是他觉得反正他们也看不见，又没有另外一头牛合适。他都没有想到可以两头牛，他没有想到可以没有瞎眼，但是可以用另外两头牛，所以他就宰了那一头牛，然后特别把那头切下来以后去藏在谷仓里面。好，整个宴席都预备了，那些圣徒们，俄罗斯的圣徒们来了，大家吃饭之前，然后他们就请俄罗斯那边来的弟兄的长老，就是他们领袖带领谢饭祷告，为大家祝福。那个长老要开始祝福，忽然好像有别的事，他就停下来，他说今天我们先不祷告，来弟兄你跟我来，他就带他走就往谷仓走。那个他祖父就心开始忐忑不安，最后他来到那里把东西掀开来说，弟兄这是什么？他是有从神来的启示。那个弟兄他祖父就当场流泪认罪，然后他们才吃饭。酷，那个弟兄很了不起，人家接待他他还做这种事。这个故事其实后来影响了许许多多人的生命，你也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世界，因为全福会的工作，你也可以说影响了整个世界的风貌。为什么说他有这个影响呢？因为他的祖父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开始信服俄罗斯那些人所讲的关于圣灵的信息，也因此后来在他们中间有人说一个预言，有一天你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他们听从了，他们去了美国。他们去美国之后没有几年就发生了亚美尼亚的大屠杀。那些去了美国的包括他的后代建立了这些神的工作。今天有的基督徒仍然守向这样的话语，比方他们如果奉献钱，不是宰牛啊，奉献钱，他们会预备好比较整齐的钞票，而不会揉成一团奉献进去。如果你做小生意，你常常收到的钱是那种有点旧又有点杂有点皱纹的，你拿来奉献并不是不对的事，神不是那样看的，对不对？可当你能的时候， 你就留意这些也是很好的事。你有没有留意当你要聚会之前把自己打理好？你可以昨天下午就洗澡，可是如果是夏天，你觉得明天是主日，你就到了晚上再来洗澡，好叫你不要带着一身汗臭味来聚会。你会不会有时候注意这些事啊？我想这不是绝对的律法规条。比方如果有一个穷人，或者有的是没有一定住处的街友，他们还是信了主渴慕来聚会，他们就是身上破旧或者带着一点味道，当然我们欢迎他，深夜绝对不会责备他这一件事，对吗？可是当你可以的时候，你留心这些，这重点不是那头牛有一只眼瞎了神不喜悦，而是我想是那个主父的心。我刚才已经讲了，他觉得只有那只牛够招待客人，他为什么不考虑宰另外两只小一点的牛，但是是没有瑕疵的呢？你会不会留意把自己更打理的好来到神的面前呢？你如果要捐助什么东西给有需要的人，你会拿什么捐助他们？对不起，我知道今天有的企业他们也会捐他们的自己的货品，一些食品到比方像孤儿院，可是常常都是快要到期的。这些我不要列一个规条告诉你应该怎么献，可是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神看我们的心，让我们留心这些好吗？在婚姻、家庭、生活、职场上各方面竭力追求圣洁，尽量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些事 Others may, you can't， 这是一句有名的话，别人可以这样，我们不行。不是神给我们律法规条，而是我们觉得如果神给我们的是崇高奇妙的护照，但愿我们也给自己更高的标准。我想那是律法的经营，所以这不是，当然不是叫你强加这些规条给别人，而是从心里想要讨神喜悦，像耶稣。我喜欢福音派的领袖斯托德牧师 John Stott 所说的，他说圣洁不是装模作样，也不是道貌岸然，而是酷似耶稣。圣洁不是道貌岸然装模作样，而是使我们像耶稣。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